每日财经快报。
听众朋友好，星期四晚上的6:0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的节目，我是丁月。接下来首先带您来关注一下今天美股收盘的一些最新情况。道琼工业平均指数呢，收盘时是上涨了 371.98 点，涨幅是 1.17%。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 68.35 点，涨幅是 1.76%， 收在 3960.2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了 283.22 点，涨幅 2.48%， 收在 11717.28 点。那么我们看到今天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依然是银行股哈。那我们看到由于受到银行股的冲击呢，早盘三大指数也依然是下跌的啊。道指今天最低点的时候是下跌高达300多点，但是呢后来传出啊一个消息，就是说有11家银行大家是共同联手啊，伸出援手要援助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那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市场的表现就反弹了，转为乐观。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啊，这个财政部啊，还有这个联邦储备委员会以及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还有货币监督办公室呢，是共同发布声明说，有11家银行把300亿美金哈存进了 First Republic Bank。那么知情人士透露说呢，这11家银行分别是这个 JP Morgan 啊，还有花旗、美国银行、富国银行。那这几家大银行呢，是各存入了50亿美金哈。另外像是这个 Morgan Stanley， 还有高盛，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性银行，比如说美国合众银行 US Bancorp， 还有 PNC 服务集团，以及这个一些其他的银行呢，是存了比较小的金额啊，总计一共是300亿美金。那么自从就是硅谷银行还有这个 Signature Bank 倒闭之后啊，大家把眼光就更加的集中在区域性银行他们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上面了。这个 First Republic 被很多机构评级认为说是接下来可能面临着会倒闭的啊，风险比较高的一家银行，所以它这几天股市就跟过山车一样啊。后来这个联储局不是联储局啊，联邦政府啊说救市之后呢，这个 First Republic 它的有一些回升哈，但是呢并没有扭转它的颓势。直到今天大家真的是拿真章出来啊，我把钱存进去来救它啊，才真的有所好转。那么这一次救助呢，其实是一次与众不同的尝试啊。华尔街日报分析说呢，这个各大银行通过啊把维护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把它当做一个防火墙来保护整个美国的银行系统啊，不被恐慌情绪而侵蚀掉。那过去一周里呢，已经有2家银行这个被挤兑，刚才讲到这个硅谷银行还有 Signature Bank 呢都倒闭了哈。所以呢这个第一共和 First Republic Bank 大家不希望它成为下一个啊，而且有更多的银行倒闭势必会波及到整个金融业，甚至整个美国的经济哈，所以大家就全部这些大银行呢都伸出了援手。那么另外在今天的这个影响之下，我们看到 SPDR S&P Regional Banking 的 ETF 啊是出现上涨 3.52%， 这是自去年11月10号以来最好的单日涨幅哈。那 First Republic 本身呢，它的股价也收涨了 9.98%。那另外这个全球的投资人们呢也在关注欧洲央行啊可能要宣布进一步升息2码的这个消息，还有呢下周联储局啊美联储的政策会议也是非常大家都在关注的啊。那像是 Amazon、Alphabet 这些大型的科技公司一直都被认为和其他成长型股票一样对利率是特别的敏感啊。那今天呢就是 Amazon 和 Alphabet他们的股价都在收盘时上涨超大约在 4% 左右啊。那么对于整体的市场情况， AXS Investment 的 CEO 啊叫做 Greg Busuk， 他分析说呢，上周银行业的这个发展啊给投资人的信心增添了不安，但是最终啊大家都还是会落脚点放在说联储局的政策和利率啊。那么目前呢就是在这个硅谷银行倒闭啊引发这种银行业的危机啊。那么总部位于新泽西 Rocky Hill 的一个 Raging Capital Ventures 的放空交易员啊叫做 William Martin， 那被认为呢是最新最值得瞩目的一个大空头哈。因为他之前呢就似乎早有预见啊，点名了硅谷银行并且在1月18号这个硅谷银行公布财报的前一天，他就要对他进行做空。那这个 William Martin 呢是警告说哈， 硅谷银行庞大的持有到期证券组合和加速的存款外流会导致啊这间银行倒闭。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危机其实是应该得到充分的控制的啊，因为大多数的机构都不像硅谷银行那样面临利率的风险啊。他认为呢，对整个银行业来说，很多从业者都面临着去风险化的时期，不得不筹集股本，那最终呢，只会转化为获得比较低的获利啊，所以不会出现就是像硅谷银行这么极端的一个情况。但是因为他的这种神预测哈、啊，所以大家呢就关注到他了啊，这个 William Martin。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由于硅谷银行和 Signature Bank 的关闭啊，其实对于整个银行业危机的这种担忧呢依然还在蔓延，所以大家很多投资人还都在密切关注着银行股的一些动向哈。那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得到了更多的这个援助之后呢，股指回升其实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啊。那根据目前的表现，明天还有一天嘛，所有三大指数有可能啊本周是还能有收涨的。那目前为止啊，纳斯达克本周是已经涨了 5.2%。还有呢，这个值得关注的另外一家银行啊，银行股就是瑞士信贷啊。那么它呢，之前也是陷入了困境，不过今天呢，有消息公布说它已经从瑞士央行拿来了救命稻草啊，拿来了一大笔资金的支持，可以支撑它度过财务的难关啊。所以这个消息呢，也是令它的股价从历史的低点出现了反弹。但是呢，它的麻烦啊，并没有就此终止啊。今天呢，有最新消息爆出说呢，美国的瑞士信贷的股东们啊，在新泽西对瑞信提起了诉讼啊，指控他呢存在欺骗投资人的行为。那么这个瑞士信贷啊和刚刚倒闭的硅谷银行他们面临的危机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啊？那么瑞士信贷他所面临的问题呢也被很多投资人广为关注哈、担心害怕它是否会蔓延影响到整个美国的金融界，到底会不会是这样呢？那本台记者在早些时候啊采访了台湾著名的啊政经评论家，就是吴家龙先生哈，我们来听一听看他的分析。
瑞士信贷是雷曼兄弟这样的投资银行，它跟矽谷银行不一样，矽谷银行是商业银行，但是他又那个接触新创事业，所以也会跟投资业务有一点那个相关，所以他是介于商业传统商业银行跟投资银行之间的一个商业银行，一种商业银行啊。那瑞士信贷不一样，它是完全是投资银行的啊。那投资银行的问题就出在投资标的崩坏啊，亏损。那商业银行的问题是流动性啊，不一样的问题，所以矽谷银行是可控的，它的风险是救得起来的。就是商业银行挤兑这种问题，其实不是已经不再是大问题啊，就是说有解决的对策办法。但是投资银行不一样，投资银行一出事情的话，通常是因为亏损已经大到掩盖不住啊。通常有什么小的亏损的话，投资银行会想办法把它掩盖掉。想办法挖东墙补西墙啊，等等等等，是在最后已经盖不下去的时候才会爆发出来。所以一旦爆发出来，通常都是很大的那个问题，很麻烦的问题，是这样子。再来的话呢，这个是欧洲这边的第一个案例了哈。所以欧洲瑞士央行，欧洲那边，欧洲央行那边应该会想办法先优先处理，以免事情这个产生扩散效应了哈。那瑞士信贷跟矽谷银行都在反映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升息所带来的债券价格的下跌啊，因为债券殖利率要跟着走高嘛，所以价格下跌。那他们买的时候呢，利率低嘛，价格高，现在的话殖利率走高就价格走低了，所以他们的债券部位亏损。但是呢，投资银行操作通常那边会有杠杆啊，放大倍数。那杠杆下去的话，放大倍数的结果，这个会比较不好救了，不像那个商业银行是单纯的买债券，债券账面上有亏损这样。那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所谓利率倒挂，因为联准会的升息直接拉动的是短期的利率啊，因为替代性高，那短期利率跟着走高，那长期的那个公债的那个利率啊，没有跟着走那么高。那就会比短期利率来得低，短期利率高，长期利率低，这个叫利率倒挂，这个问题才是瑞士信贷的核心问题。 因为短期的利率是银行的资金成本，银行是借短进来，放的是长的，啊，那短端利率高等于资金成本高，那长端的利率低等于是资金的收益或者报酬比较低，所以呢，那个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大型银行的那个资金成本超过资金的收益的话，那就是会这个变成紧张了哈，会变成亏损。那通常大银行的话，尽量撑，尽量撑，撑到最后撑不下去的话，那就想办法挖东墙补西墙啊，用各种手段尽量的掩盖危机的那个表面化。那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你才会看到危机表面化。那危机表面化的时候，通常已经很麻烦了，啊，问题很大了。所以瑞士信贷是有可能，反映一些连锁效应、扩散效应。
嗯，以上就是总体经济学家哈，哥伦比亚的经济学博士吴家龙先生对于瑞士信贷所反映的问题以及背后原因的一个分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一组跟我们湾区加州本地生活相关的消息。